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弟子修炼二十载，处处感受师尊看护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学们好，我于1997年12岁时得法，今年32岁，下面是我的一部分修炼经历与体会，在此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。第一部分，母亲重获新生，全家喜得大法。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，父母在我3岁的时候离异，我与母亲生活在一起。那时候母亲白天到集市上买东西挣钱养家，是姥姥一手把我带大的，我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母亲的收入还算乐观，足够维持整个家庭的支出。可是就在我8岁那年，母亲在一次外出进货过程中被小偷包围。 母亲胆子特别小，由于过度惊吓，回来后得了一场大病，医生看了说是神经性的，无法医治。后来严重的时候，母亲卧床不起，生活都不能自理，命在旦夕。母亲甚至都交代好了后事，把我委托给我舅舅。那时候姥姥年岁已高，请他一定把我养大成人。这真的犹如晴天霹雳，让全家人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 也许命不该绝，我母亲的朋友听说了来我家，让我母亲练气功。就这样，我母亲一学便学了4年。期间虽然病症有所缓和，可是时好时坏，不知啥时候病又发作了，无法根治。一次偶然的机缘，我姨姥姥来我家，向我母亲推荐法轮功，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。可我母亲听不进去，心想哪有那么神呢？ 我姨姥姥一看实在没有办法，就跟我母亲说：“你妈妈一身病，我教你练功动作，你教她练吧。”并送给了我母亲一盒师父讲法录音带。那时候我姨姥姥都将近70岁的人了，大老远跑来，母亲感觉面子上过不去，勉强答应了，当场跟我姨姥姥学了法轮功的练功动作。谁也没有料到， 我母亲一练动作，身体就感觉很舒服，也许就是师父说的有缘人吧。就这样，我母亲走入了大法修炼。一开始，我母亲一边练功，一边听师父讲法录音。当听到“我是给真修弟子净化身体”，我母亲随即说了一声：“师父，我就做您的真修弟子。”也许就是母亲的这一念。 到了第7天，奇迹发生了，母亲的病症全部消失，身体感觉特别舒服，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感觉。就在我母亲练功几天后，母亲在一次妇女普查中被检查出子宫瘤，可神奇的是，练功4个月0.7天后，母亲亲眼见到子宫瘤掉下来了，身体也没有了异样的感觉。 法轮功真的太神了，母亲高兴地嚎啕大哭，对于大法、对师父的感恩，真的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所能表达。就这样，我和姥姥相继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姥姥修炼前身体很不好，常年吃药。刚开始学的时候，姥姥不敢断药，边吃药边学功。通过学法，姥姥慢慢认识到了。突然有一天， 姥姥把家里所有的药全部都清理了，送给了不修炼的人。打那以后，姥姥的心脏病、类风湿、高血压、肾炎病全都好了，再也没有吃过一粒药。我得法那年是12岁，思想比较单纯，并没有想通过学大法能得到什么。最初的印象就感觉这个法好，我要学。通过学法，我知道要严格要求自己的心性修炼， 时时事事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，处处为别人着想。没想到学大法后，我的学习成绩直线上升，从班里的中等偏上一直升到级部第二名。而且我从小落下的早上一吃饭就肚子疼，还有先天性口臭，一到春秋季节嘴唇干裂的毛病都不知不觉中好了。 尤其我是遗传性苍白头，上小学的时候头上白头发就已经特别多，非常显眼，谁见了我都让我吃黑豆黑芝麻，说能起一定作用。可我就在学大法以后，我的白头发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，这是我从未想过的。还有我的头疼病、胃病，修大法以后都好了，见证了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无求而自得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二部分，正念正行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2008年奥运会期间，我的同修遭到大规模的非法抓捕，我家的资料点也被破坏，母亲当场走脱，我却被当人质绑架到了派出所。那时我22岁，一开始我心很不稳，怕心重，警察很是嚣张，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，表面上好像自己很英勇，当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争斗心所致，激起了他们不好的一面。结果刚进派出所的第二天，他们就给我戴手铐脚镣，派出所所长亲自用电棍电击我耳朵、嘴等敏感部位，后来又把我关在一个小屋里，让我坐铁椅子，不让我睡觉，双手双脚被卡住，无法动弹。期间一直有人轮流审讯我，问我打印机资料从哪来的，平时都和谁联系。我心想我是不会说出任何一个人的，同时我边发正念边向内找，随着正念不断加强，感觉另外空间邪恶少了很多，环境也随之改善了，警察也没有那么嚣张了，而且很多警察也转变了他们的态度。我差不多是他们中年纪最小的一个，后来有好几个警察说我无畏生死，很是佩服我。我心想，是啊，大法是好的，是正的，学大法没有错，我们是宇宙间最正的生命，我有师父有大法怕什么。正如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讲的，大觉不畏苦，意志金刚住，生死无执着，坦荡正法路。那时候我真的放下了生死。期间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，有一个有点像痞子流氓似的警察，曾三番两次的向我行恶，最严重的一次就是给我上大褂，两只手腕被分别吊在两侧墙的铁链子上，胳膊被抬得老高，无法动弹。他怕我勒出伤痕，找我的废毛巾垫在两手腕处，毛巾特别硬，我就感觉像针扎似的，几分钟后就感觉疼痛难忍，加上那时候我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合眼睡觉了，一闭眼就睡着了，身子一晃又醒了。由于长时间坐铁椅子，我的脚和腿已经肿得老高老粗，脚上的鞋都撑破了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我却感觉不知道过去了多久。当时我没有对这个施暴警察一丝的怨恨，就觉着他可怜，他也是受中共毒害的生命，真心希望他好。当我发出这一念，他的态度竟然180度大转弯，立马把我放了下来，并且找来一个高凳子让我把脚放在上面好好休息。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善的力量，后来他自己也承认法轮功是好的。我在派出所被非法关押了7天7夜，期间几乎没有合眼睡过觉。那时候我还没有认识到应该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。虽然期间我没有说出任何同修，但我给警察提供了供词，把所有的事都揽在了自己身上。就这样，我随后又被转到看守所。来到看守所以后，我结识了好多同修，他们提醒我要多发正念，多被罚。这一下点醒了我，是呀，这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要正念闯出去。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时间，其余大部分时间就是跟同修们集体背法、发正念和练功。让我惊讶的是，我在家里从来没有背过法，在里面都是跟同修学着背的， 可是我背得特别快，尤其背转法轮中的主意识要强这一章节，我就在听同修背了一两遍以后，我就能够熟练地背下来了。而且好多是同修背了前面一句，后面一句接着就打入到我脑子里。我当时心里特别激动，知道是师父在帮我，在鼓励我。随着背法越来越多，我开始认识到，要想闯出去，必须时时刻刻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包括我之前的供词，我也不能承认。认识到就得做，对犯人的要求我都不去配合。不管是早上做体操，还是为了应付检查，要求把被子叠成豆腐块，我都不配合，因为我不是犯人。有一次上面来检查，要求全部都穿监服，因为大法弟子平时是不穿的，我们在一起切磋都认为不能穿，就这样大家约定好谁也不穿。可是到了检查那一天，监视负责人刚张口说了几句，大伙就开始穿起来，我心里急了，最后就剩我自己一个人没穿，一下矛头指向了我一个人，我仍然坚持不穿，结果一个巴掌就朝我脸上打过来。事后同修们很是自责，都说是因为自己没做好，害我一个人承受。我并没有埋怨同修，真心希望他们以后会做好。我悟到，只有一步一步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才能走上师父安排的路。正如我在梦中所见，原本一片光秃秃的土地，一下变成绿油油的草地，生机盎然。我知道我做对了，是师父在点悟我。还有一次，也是上级来检查，我们被临时要求调换监视，是平时关押重刑犯的一个地方。我们不同意，同学们都说这一次一定要做好，大伙心特别齐，谁也不动。监视负责人动员了我们好大一阵，毫无效果。后来就找来了几个男警察，那意思拖也要把我们拖过去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，就看他们俩人一组，一人拽着我们一个胳膊拖着就走。尽管我竭尽全力拼命反抗，由于力量悬殊，还是被他们拖过去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就在我倒地的一刹那，在场的犯人都吓哭了，看见我的头紧贴着床边木头柜的棱角倒了下去。如果撞上去惯性那么大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我。还有一位同修被拖过来的时候，身体浑身颤抖，警察也害怕了。这时就听我们监视的一个女犯人跟监视负责人说，赶紧让他们回去吧，不然他们就要绝食抗议了。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过绝食，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让我们回原来监视了。我知道在另外空间是一场正邪大战，因为我们走正了，是师父把难给我们化解了。后来我被构陷的案件到了公安检察院，他们逐一对我问话，我全盘否定，并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和我在派出所里所遭受的迫害，他们一一做了记录。检察院的这个人听了我的讲述，很难相信派出所的暴行。说实话，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，我也不敢相信。在这里，我奉劝那些仍然行恶的警察们，大法弟子都很善良，不要为了自己一时的功名利禄，继续行恶而葬送了自己的未来。善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。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5个月零9天后，我被释放了出来。表面上是家里人找关系把我救出来的，我自己心里明白，谁也说了不算，只有师父说了算，是师父看我路走正了，把我从魔窟里救了出来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三部分，在工作中成为全能型人才，正实大法。从看守所回来后，2009年年初，我就开始出去找工作， 一开始处处碰壁，接连换了好几个工作，工资低得可怜不说，根本不适合自己。一次我应聘了一个销售工作，公司老板亲自面试，期间问了我几个问题。有一个问题我印象最深刻，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。我实话实说自己是单亲家庭，和母亲生活在一起。结果他直言不讳，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不懂得沟通，更不会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很明显他一口否决了我，认为我不适合干销售。当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，毕竟出身家庭并不是自己能选择的。回家后母亲也朝我发牢骚，对我找工作很发愁，没门路没关系的，一时间搞得我压力特别大。但我是修炼人，我想起了师父，我就在师父法像前给师父上香，心里求师父说，我的工作一切由师父您说了算，求师父帮我安排。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我遇到了现在的老板，我们几乎是擦肩而过。那天我从招聘会出来，正要往楼下走，却被迎面而来的人叫住了，张口就问我是来找工作的吗？就这样我很顺利地找到了现在的工作，一干就干了将近8年的时间，大法的神奇也处处在我工作中展现出来。谁也不会料想到我现在的工作就是销售，我不但做了，而且做得很成功。说实话，当初让我做销售，我自己心里也没底，确实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吧。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不怎么喜欢说话，小时候让我在课堂上回答问题，我都紧张得要命，喘气都有障碍。学大法后，尽管我性格开朗了很多，说话也多了，但是做业务就是要求口才好，那时候真的一点信心也没有。可是当我做了以后，我们平时主要通过电话跟客户沟通打交道，不可思议的是，每当拿起电话来，我的思维变得异常清晰敏捷，与客户对答如流。在工作中，我按照真善忍严格要求自己，真心对待每一个客户。从大法中我悟到，一个好的销售不是想着自己如何多赚钱，而是站在客户的角度替客户着想如何省钱。相处久了，客户都很信任我，也都很愿意跟我打交道买我的货。我负责的是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，刚开始我去公司的时候，两条生产线只开起来一条，产量虽然低，但还是经常出现滞销的现象。有时候库存多了，没办法就停产放假，对公司来说损失很大。后来我接手以后，两条生产线逐渐都开了起来，产量比之前增加了将近一倍。除了设备检修、过年放假等特殊情况以外，从来没有因为产品滞销而停产过。我知道这些都是大法赐予的，如果不学大法，也许正如之前那个老板所说的，以我先前的条件，真的不太适合做销售工作。我们公司分工不明确，除了做销售以外，我还负责部分单证的工作。有段时间做信用证的特别多，是出口到孟加拉的。干外贸的都知道，孟加拉的信用证特别繁琐，要求的单据特别多。尽管我第一次做，期间我一直与客户沟通，不会的他就告诉我该怎么做。当我去银行交单时，审单人员说，他还是头一次见到把单据做得这么完善的人，夸我认真，几乎找不到漏洞。我知道这是大法赐予我的智慧，而且在我们公司，我被评为全能型人才，有啥解不开的难题，大伙都来找我，只要到我这儿，问题大多都迎刃而解了。大法重塑了我的性格，让我从一个不会说话的人变成了销售高手，让我成为了老板口中难得的人才，在工作中处处见证大法的神奇。第四部分，在工作中讲真相救众生。我工作的场合也是我讲真相劝三退的地方，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接触最多的是来拉货的司机。每次讲真相前，我都先清理空间场，清除另外空间干扰我讲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及因素，一切师父说了算。我发出强大的一念，再给司机讲真相， 通常我都会主动上前跟司机说话，问他开车多长时间了，挺辛苦吧，寒暄几句，拉近与司机的关系后，我接着说，你们司机开车安全最重要，我送你个保平安的好办法吧，请你记住了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神佛会保佑你。大多数听了都很高兴地答应了，并表示感谢。根据时间长短，我还会有针对性的讲天安门自焚伟案，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等。一开始因为自己怕心和顾虑心，不敢劝三退，就感觉在单位里万一对方听了不认同，再跟同事说，影响其他同事对大法的看法。后来我认识到了这颗心，随着学法提高，修去了这颗心，我就先讲真相，再做三退。跟我接触的司机大部分我都给他们做了三退，也有极个别不听不退的，只要见面我就再跟他讲，不一定哪次就同意退了。期间我曾遇到过一个师父家乡的人，我给他讲真相，劝三退，他跟我说他小时候见过师父，当时师父还在部队里，每当放学以后，他都会跑去找师父玩。那时候他就感觉师父为人很善良，很正直。我当时听了特别感动，我知道是师父让我救他呢。我随即给他讲了大法红传盛况，并顺利地给他做了三退。当然我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，有时候因为自己状态不好，或者因为自己工作忙的缘故，错失了很多救人的机会。可是每当我发愿想救这个人的时候，师父就给我安排好了，后面不一定啥时候，肯定会跟这个人再见面，我就赶紧讲，一般都顺利地给对方做了三退。真的是你有一个好的愿望，师父就会帮你做。能成为大法的一粒子，我真的感觉无比幸运，无比幸福。感谢师父一直以来的慈悲呵护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足迹踏遍全县大小乡镇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2015年年底，我和同修悟道，应该去救那些偏远山区听不到真相的有缘人。自那以后，风风雨雨中，我们已坚持了一年多了。在这一年多里，走遍了全县的大小村庄。我们让那里的百姓听到了大法的福音，我们遇到过干扰、威胁、恐吓、绑架，更多的是我们听到了明白真相后世人的感激、钦佩和赞许。第一部分，到百姓家里讲真相。在挨家挨户的讲真相、劝三退中，一开始正念不强，人一多就不会讲了，自然不认同的世人就多。农村天一热，在外面乘凉的人多起来了，他们不但不认同我们所讲的，还在后面指着我们说他们是让人退党的，弄得我们很被动，讲真相效果不好。回来的路上，同修对我说，你应该改变观念，你老认为一个人不认同，好像其他人也都不认同，咱们应该这样想，人多，能救的人就多，一人认同，其他人都会认同。对呀，我为什么不这样想呢？这才是正念啊。从这以后，正念强了，遇到人多时，心里就不发怵了，会讲了。一天，我们来到一户人家，有两伙人在打麻将，还有两个看热闹的。我们进屋先说，耽误大家一小会儿，告诉你们一件大事，现在咱中国最大的事就是三退保平安。什么是三退？就是退出咱们以前加入过的中国共产党、共青团和少先队， 现在全国已经有2亿多人三退了。为什么要三退？大家知道现在天灾人祸特别多，为什么会这么多呢？是因为人的道德败坏了。中国人的道德怎么败坏的这么快？都是中共造成的。中共夺权以来，不许老百姓有自己的信仰，向全国人民灌输无神论，砸庙、拆教堂，关押甚至杀害信神的人。人不信神，就不相信善恶有报，那就什么坏事都敢干了。老天能让人这样继续坏下去吗？人不治天治，老天要淘汰坏人的时候，咱好人怎么办？咱得留下来啊。怎么才能留下来呢？就是和中共脱离关系，退出加入过的中共的组织，共产党、共青团和少先队。退出后，天灭中共和坏人时，咱们就不受他的牵连。讲到这儿，人们就明白了，都说，好，退出来，天灭中共时，咱们都不受牵连。于是我们就挨个问入过啥，姓啥。第一个说入过队，姓李。我说就用李顺给你退了。他说好。第二个姓张，就叫张立。就这样，我用一些吉利的字词加上他们的姓，把这一屋人都劝退了。然后又送一些真相期刊、福字、对联、年历、护身符等给他们，让他们回家好好看看。最后祝他们在2017年幸福吉祥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听了都很高兴。还有一天，我们来到一家，这家人正在弄辣椒，炕上坐了有7、8个人。我们进屋后说，我们是县里来的，有个好事不想落下你们，希望你们能幸福平安。说完也就给他们讲了什么是三退，为什么要三退。他们听后都很认同，也给他们起个化名，退出各自加入的中共组织，然后又给他们送上一些真相资料和祝福的话，笑着和他们道别。第二部分，不落下一个有缘人。一天，我们来到一个村子，同修说前些天有其他同修来过，但没有几个认同的，因为这个村信基督教的多。我们就先发正念，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干扰。进了村，走到一户人家，我们说明来意，这家人很认同，就去了下一家。这时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过来了，我们热情地招呼他，快过年了，我们给您送福来了，再告诉你一个好事，三退保平安。共产党砸寺庙、毁寺院、占天斗地、反神佛，使人道德下滑，人不治天治，老天要淘汰坏人，咱好人可别受牵连。凡是入过党团队的，都是他的一份子，会跟着遭殃的。只要退出他的无神论组织，认同法轮大法好的，都会平安地度过以后的大劫难。心里退出，用化名也行。那人听明白了，说好，我入过队，退了。我们又送给他真相期刊看。这时又过来两个人，我们也跟他们讲真相，他们都抢着要真相资料。陆陆续续过来有13、4人，我俩都挨个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。这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大声喊，这年头老百姓粮食卖不出去没人管，共产党完了，法轮大法好。有的农民中午习惯睡午觉，以前遇到睡午觉的怕打扰人家就走开了，想到我们来一次不容易，很难再有下一次，不想落下睡午觉的人。同修说，我遇到睡午觉的就会叫醒他，跟他说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一下，本不想打扰你，但我说的这件事比你睡觉更重要，不想把你落下。听我这么一说，人家也就听我给他讲了，有的还三退呢。听同修这么一说，我感到自己和同修的差距太大了，在以后我也改变观念，真正发自内心的为对方得救度， 也像同修那样去做，大多都能认同，还都说谢谢。这时更体会到，只要是心怀慈悲心，一心为对方好，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救了人。第三部分，救人啥也挡不住。去年入冬后，下了一场特大的大雪，气温低，雪一直不化，路面特别滑，也就下不了香了。有一次听到姐姐无意间说的一句话，啥也挡不住，一下提醒了我，是呀，在救人上，我们也应该啥也挡不住啊。试想，如果你有工作，能因为下雪路滑不上班吗？那为什么救人就能停下呢？这样一悟，我马上给同修打电话。就在我打电话的同时，同修也悟到了，下雪路滑是干扰，是旧势力换了新招来阻挡我们救人，我们不能被假象所迷，该干啥干啥。我们又叫上其他同修一起下乡去了，当天顺利地劝退了100多人，第二天就阳光明媚，雪开始融化了。我们悟对了，冰雪也融化了。有一天刚下车就飘起了雪花，我们没在意，挨家讲，越走雪下得越大，我们顶着雪把整个村子挨家挨户的都去讲了真相，另两个同修也给另一个村子的各家都讲了真相。一个同修说，这个乡还有两个小屯子没去讲过真相，我们今天也去给他们讲了吧。于是我们顶着雪又挨家挨户给那两个小屯子的人讲了真相，该讲真相的村屯都讲了。这时我们才发现，我们的鞋都湿透了，可脚一点没觉得冷，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就别提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第四部分，为他得救而高兴。这天我们来到一户人家，这家的男主人有60多岁，我们拿出台历送给他，说是免费赠送。他接过台历说，看你们做些这种慈善的事有多好，不像有的人那样。那天我去县里看见一个男的，身上穿的大背心上还写着法轮大法好，还宣传那东西呢。我们一听，这是个不明真相的人。同修说，大哥，不瞒你说，我俩就是练法轮功的。他一听就说，是吗？看你们也挺好的，怎么能信那东西呢？我们告诉他，法轮功可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练法轮功的人当官不贪，做买卖不骗人，都是真心为别人好。就像我们今天不图你一分钱，还白送你东西，这不好吗？我又告诉他，天安门自焚是骗人的，就像拍电视剧一样，是人演的戏。现在天灾人祸多，是因为人的道德下滑，人不治天治，老天要惩治那些坏人，留下的是好人，好人就是认同真善忍的人。大哥，你说我说的对不？他说，啊，是这样啊，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。我们又给他讲了藏字时，讲了三退保平安，他很高兴地退了团。我们又讲了一会儿，就告别要走。他说，哎，你们也太不容易了，这么冷的天，顶着大雪，还挨家给我们送东西，你们吃了饭再走吧。我们说，谢谢大哥，只要你们这些善良的人能得救，我们就是再吃苦也值得。他把我们送到大门外，还站在那儿说，谢谢你们。看到他从心里明白了真相，我们从心里高兴，我们早已忘记我们是在大雪天里了。第五部分， 遇到干扰不绕开。一天，我们去的那个村里的第一家，女主人就不认同大法，说她家亲戚就学，和她说了多少回了，她都没退。然后她说，你俩赶快走吧，这个屯不能讲，没人信，都信佛，还有人举报法轮功呢。前几天就有人在这儿被抓了，我是好心告诉你们，你们赶快走吧。我俩不被带动，又继续走。结果这个屯有 90% 以上的人听真相后都做了三退。我们在回来的路上想，今天如果被他带动，被他吓住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得救了。第二天，我们又来到一个屯，这家男主人50多岁，我们刚刚说明来意，他就大声很凶地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同修说，你干什么的不要紧，我是来救你的命的。现在许多高官都知道共产党不行了，都三退自救呢。我说，咱好人没干坏事，老天淘汰的是坏人，咱别受牵连，心里退出党团队就行，用小名化名都行。听完，他不那么凶了，口气缓和了点儿，说，你们走吧，可千万别上旁边这家去，他家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，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，就得把你们抓起来，他们可是当官的。我们又劝他几句，他就是不听，我们只好走出这家。出了门，我们心里非常平静，完全没有被他的话带动，心里求师父加持。于是我们大大方方地来到这家，进屋一看，炕上躺着一个40多岁的男人，看我们进来，他坐了起来。我们说，我们是免费给你们送2017年台历来的，是法轮大法的真相台历，谁要就能给谁带来吉祥。接着就给他讲真相，那人是党员，听了真相后很认同，并做了三退。我们又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，让他再仔细地看看为什么三退，又给他一个护身符，他都高兴地接受了。第六部分，苦口婆心劝善，终于使他得救。那天我们遇到一个非常凶的人，我们一进屋，那人就说不好的话。我们一听就发正念，求师父加持弟子，解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我们边发正念边说，大哥，你这样说对你不好，你说我们不好吗？我们大冷天这么大老远的给你送年历对联，不向你要一分钱，哪有这样的好事呀？他不让我们说话，声音还特别大，说，我是党员，就是谁也别想给我洗脑。我说，我们不想改变你，尊重你的选择，就想和你说说话，告诉你的是天机。他说，你说老天要灭中共，神佛保佑，谁看见了？我说，空气你看不见，它也是真实存在的。他说，中共腐败，可现国家领导人不是反腐败了吗？同修说，现国家领导人我们不评论，不褒也不贬，但江泽民可不一样，他没干好事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。他一听就说，江泽民坏我承认，那毛某某他可是。我一听就说，大哥，你是过来人，文化大革命毛迫害死多少人你知道吗？他说，这我承认，我的一个同学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死了，说他反革命，他还是没毕业的学生，反谁的命了？我说，六四学潮死多少人你知道吗？大哥，你说那些冤魂能不找他算账吗？你说一个人犯了错误可以改，可那是人命啊，老天能饶他吗？你说他们干了那么多坏事，你是党员，是他组成的一份子，能不受牵连吗？你说我没干坏事，怎么能证明你没干坏事呢？只有退出来，才能证明他们干的坏事和你无关。大哥，退了吧，用永福这个名，就是永远幸福的意思，只要你点个头就行， 人在做，天在看，退了就躲过灾难了。我们是远道来的，你也不用和别人说你退党的事。同修也慈悲地说，一看你就是一个直爽善良的人，那好人咱得平安呢，退了吧。同修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，说，你看我都是为你们这些善良的人而着急呀。他终于被同修的慈悲打动，答应退党了。接着我们又详细地和他讲了所谓自焚、藏自食等一些真相，他全听明白了。我们走时，他把我们送到大门外，嘴里一个劲儿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我们说，是大法师父慈悲，让我们救人，那你就谢谢我们师父吧。走出这家，我们从心底感到高兴，这人在我们的慈悲的召唤下，终于改变了，得救了，真是慈悲能容天地春，正念可救世中人。选自《红银二法正乾坤》。第七部分，听了真相，警察让我们下车。腊月二十六那天，我们去了一个屯子，还有几户就讲完了。我俩从一家走出来，看见道上过来一辆警车，开到我们跟前停下来。下来一个警察对我俩说，你们被举报了。警察让我们上车，我想不能给刚得救的世人造成负面影响，就上了车。在车上我们给警察讲真相，开始他们不让我们说话。同修说，孩子，你看现在谁还管这事儿啊，我们都是好人，又没干坏事，这大过年的你把我们放了，也积点功德。这时他们不说话了，我们给他们讲了自焚是假的，是李东升参与编导陷害法轮功的。你看李东升他已经进监狱遭报了，那周永康、薄熙来咋样，不但自己遭报，还殃及家人。我们就一直讲，后来警察谁也不吱声了，都在默默地听。警察把我们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让我们下了车。我们说，谢谢，你们会得福报的。第二天，我们踏着厚厚的积雪，又走上救人的路。我们从严冬到酷暑，又从酷暑到严冬。从一开始的世人一听说是法轮功，就害怕不听，到现在一听到是法轮功，就说，法轮大法好。在讲真相救人中，我们这些大法弟子也修出了慈悲，修出了正念，锻炼得更加成熟理智。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只是不断地用法规正自己，修正自己。只要相信师父，师父就在身边，遇事不忘自己是大法弟子，求师父加持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在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，请师父放心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师父导航，我们不言放弃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静心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全世界大法弟子大家好。值此第十四届大陆大法弟子法会，先把修炼中的心得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异地同修被关押，我们配合营救。2016年年底，我弟一同修从看守所回来，说还有一个外地同修 B 在里面，情况不太乐观。由于长期不能学法练功，周围环境比较恶劣等因素，非法开庭时 B 违心地承认自己有罪，希望早点回家。我和同修 A 商议，既然同修在看守所里和 B 结缘，又让我们听到了这件事，一定不是偶然的。师父说，
他的事就是你的事，你的事就是他的事。见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华盛顿地西法会讲法。我们想办法看看如何营救，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，这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因不认识 B 所在地区的同修，我和 A 迅速联系了 B 周边地区的同修，让他们帮忙打听 B 被非法关押的原因。反馈回来的信息说，不知道此人此事。我们开始联系 B 的父母，打听着村民，驱车前往。走着走着，不知往哪儿走了，脑子里闪出一念，找出租车司机。接着就看见一出租车司机在路边收拾后备箱。我上前询问，司机半闭着眼睛，非常详细地给我描述路线图。走到大约第六个路口，又不敢确定方向了，脑子里又闪出一念，去加油站。一看旁边就是加油站，我的车还没进站，一辆三轮车加完油往外走。我忙问司机，某某村怎么走？司机就像等着我们似的，笑着说，跟我走吧，我就去那儿。一路上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师父就在身边。辗转找到住在另一城市的 B 父母家，老夫妇听我们说明来意，很抵触与我们配合。我们和 B 的父亲说，不管怎么样，那是咱家的孩子，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十几个人挤在一块儿，侧着身才能睡觉，你也一定于心不忍。考虑老人的承受能力，我们只说了 B 在看守所里的部分情况。 B 的父亲说，在里面待着吧，省得回来再出去发资料。 B 的母亲也是同修，我们又和他交流，他含着泪告诉我们， B 刚被抓时，他们老两口数次坐车往返于两地。 B 的父亲手里拿着宪法规定信仰自由的农村法律手册，挨个部门找，协党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互相推诿，可怜两位老人辛辛苦苦跑了四个多月，孩子一面没见着，也没有一个人肯为他们说话，老人实在是跑不起跑不动了，心灰意冷，心寒至极。老人常絮叨一句话，没法啊。我们深深地理解，在这个世风日下维权维钱的社会，老人的那份心酸无奈。看着身心交瘁老泪纵横的二老，我们也很难过。我们和 B 的母亲交流，营救家人同修，不管多难不能放弃，师父慈悲众生，咱们得继续去讲真相要人。后来我又辗转联系到 B 所在地区的同修和 B 父母所在地的同修，加上我弟同修一起，三弟同修整体配合，拉开了政协大战的序幕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二，师父导航，勇往直前。我们和 B 所在地区小组的同修针对此事从法上做了交流，小组同修表示会努力配合发正念。同时了解到 B 的小组同修以前多次找过 B 的丈夫给他讲真相，为了让 B 早点出来， B 的丈夫给 B 请了律师做有罪辩护，希望法院能少判轻判。 B 的丈夫托关系找人投入了很多，近一年了却没有任何音讯。我弟一名八旬的同修决定和 B 的母亲一起再去要人， B 的母亲勉强同意了。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，到达关押 B 的城市，老年同修奔走于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看守所、派出所等相关部门，大门口不让进，老年同修就给看门的讲真相，个别的做了三退，几个部门走下来最后都没能进去。返回的路上， B 的母亲唉声叹气说，我就说不该来吧，我都来过多少次了，你看看让你进吗？谁搭理你啊。同修间也出现了微词，有的认为白费力没有用。我弟也有同修说，那是人家地区的事，咱地区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还有同修善意地劝我不要跨地区协调等等。沉思过后，我和同修 A 又一次去 B 的父母家。路上狂风夹杂着大片的雪花，打着旋儿的打在车前玻璃上，雨刷快速的清扫，也看不清前面的路。走着走着，突 突然就晴空万里了，前一步后一步间，漫天飞舞的雪像从中间齐刷刷的一刀切开了似的。再走一段路，又是暴雪迎面的场景，然后又是从上到下一刀切开，前进一步万里无云，后退一步满天飞雪。我当时悟到是师父点化，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后退，不管前面的路多难，一定会柳暗花明。见到毕的父母，二老说，这么老远不用来了，没有用啊。我们嘘寒问暖，表示了对老人身体的关心，对老人的理解。师父要求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，因我是上班族，所以我想下午上班前赶回去，尽量不请假。同修 A 觉得来一次不容易，还在和 B 的父母说着。我一看都到上班时间了，就起了急躁心，说话声音也不对了，脸色也不好看了。同修 A 没有一丝怨言，默默地和我往回赶。下午3:30到家，我赶紧打电话请假。同事说，领导不在家，班上没什么事，你不用过来了。我一下子明白了，师父在帮我看着呢。我很内疚，想想同修 A 60多岁的人了，放下家里的事，为了我工作时间方便，随叫随到，我为自己的人心浮动感到愧疚。接下来，我们委托当地律师去会见 B 同修。开始时，我们给 B 抄写了一些师父的讲法，请律师捎进去。律师大为恼火，说，我不能为了1000元的会见费丢了自己的工作。后来我们和律师达成协议，捎进去6个字，坚定、正念、否定。虽然我们给律师讲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但目前律师还不能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去做。律师会见回来后，我们给律师留下了一些从法律角度阐述信仰合法、迫害有罪的真相资料，希望他能明真相，有个美好的未来。我们在和律师接触的过程中，每次都会给他不同内容的真相资料，包括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的精彩辩护词。我们善意地告诉他，好好看，你的善念、善行、善举定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。又一次委托律师会见，律师拿着我们为 B 准备的师父讲法，二话没说就去了看守所。这次会见的人比较多，原计划上午的会见只好改成下午了。可是下午我还没请假呢，我的心刚要急，一下子想起来，不能动心，一切有师父，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我不可能再上当了。下午4点回到家中，拿起电话请假，班上说，啥事儿没有，你去逛街吧。我眼眶一热，双手合十，有师父真好，修炼真幸福。几次会见后，同修 B 在看守所里的正念越来越强。这时律师打来电话说，法院方面怀疑 B 的转变与他有关，律师表示了自己的担忧。恰逢此时看到明慧网的交流文章，与律师接触中展现大法弟子的胸怀，其中这样写道，我会考虑他们的安全，在我的角度，哪怕是自己同修的案子拖一拖，哪怕是少接见狱中同修一次，都希望他们保持好心态，做好心理调整，再开始下一步，不愿他们有损失，也不愿他们路途折腾奔波，这样才能更有效率，更互相信赖。安全问题是师父一再提醒大陆大法弟子的，同样包括有正念的众生，哪怕是我们的事耽误一些，都不愿让律师冒太大的风险。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，一路提醒，一路点化，一路导航。我拿起电话，真诚地和律师说，虽然我们12分的想去会见，但是如果对你的工作和生活哪怕是有一丝一毫的影响，我们宁可不见。电话那头，律师怔住了，然后和我约定了会见时间。会见完毕，我赶紧向律师打听同修在里面的情况。忽然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我看似为律师着想，为律师的人身安全着想，那律师出来后，我为什么满脑子都是同修怎么样了呢？为什么没有先问问律师，你没事吧？看守所没有为难你吧？我悟到，一个生命要做到无私无我，完全为他的境界，不是学样学来的，那是修炼者法中升华的体现，是一个生命同化了大法后，法的威力所为。腊月28那天，我们大约是第6次驱车去 B 的父母家。那天雨雪交加， 前一天夜里的积雪还没有化，路面锃亮。同修 A 因不会开车，没有考虑路况，指引我走了一条非常险陡的盘山路。我开车技术也不太强，面对大上坡、大下坡、急转弯，我双手紧紧地握着方向盘，求师傅加持。二档的速度，脚一直踩在刹车上。我感觉双脚有些发麻，大腿僵硬，全身肌肉紧绷。大约走了半小时，好不容易看见平坦的路了。毕父母见到我们，非常吃惊。我们再次说明，我们和毕素不相识，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是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。我们得一起努力，让我们的家人回家。毕的父亲非常感动，说，这年头，只有法轮大法弟子才能做得到啊。下午，我和同修 A 驱车返程，雪还在下着。傍晚我们快到家时，本应该是夕阳西下的晚景，却出现了艳阳高照的场景。我一下子想到了师父的法，天清体透乾坤正，照洁已过昼与明，见红银劫后。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往前走，不放弃。三，整体配合，同修回家。毕的母亲开始给看守所所长打电话讲真相，虽然遭到训斥责骂，但我们一直沟通交流，互相鼓励，不断从法中归正。我弟同修又配合给负责此事的法官打电话讲真相，法官一开始态度恶劣，打官腔，说官话，不让同修说话。在同修们慈悲善念救人的能量场下，在锲而不舍的坚定信心下，法官的态度开始改变。有一次非常认真耐心地听同修讲了六七分钟真相后说，我会促成近期再开一次庭。二月中旬，在毕所在地区的法院一审二次开庭，庭外毕的父母所在地区，我弟毕所在地区有很多同修来声援，前去近距离发正念。庭审现场，法官让毕认个错，马上可以和年迈的父母回家。毕的丈夫给请的不明真相的律师也在一旁帮着法官说话。毕不被一切所动，通过和结缘同修的切磋交流，通过律师一次次带给他师父讲法的正念加持，这回在庭上，毕堂堂正正义正言辞地说，信仰自由，信仰法轮功无罪。无论法官怎样诱导毕认错，毕就是坚定正念，全盘否定。休庭后，三弟同修交流并达成共识，不能放松，整体配合，邮寄真相信，打真相电话，发正念，近距离发正念。我弟同修再一次给刑庭庭长打电话，庭长说，让他们别再寄信了，别再打电话了。同修悟道，是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受不了了。几天后，毕堂堂正正地由家人接回家，解体了邪恶欲非法判毕一年零六个月的阴谋。当看到毕走出看守所的刹那，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毕没有和我们说话，因为他不认识我们。我心里就是一个念头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毕回家后，我们又一次去毕的父母家，见到毕的父亲，我说，大叔，法轮大法好。大叔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憨憨地笑着说，真善人好呢。那是一个生命见证了师父伟大大法神迹后发自内心的感叹。
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